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。哎，不知道你听到这个的时候是早上还是晚上，但是我在录的时候是晚上了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，是从一个称呼开始讲起的，是从一则新闻里的称呼开始讲起的。白天呢，有一则新闻啊，铺天盖地，相信很多爸爸妈妈会在电视啊、微信啊都能看得到，那就是我们国家主席和台湾当局的领导人马英九见面了。这是两岸当局领导人的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交谈。那怎么称呼呢？其实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了。我们看到新闻上是这样说的，说两人以先生来互称。那我们小朋友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到某某先生，那为什么会称呼先生呢？在中国古代，先生又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先生这个称呼。第一个，我们是想把两个字拆开来看，明显的是由两个字组成的。那前面这个字先指的是早的意思，前面的意思。那生很显然指的是出生的意思。比如在《诗经·大雅》当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，讲的是旦弥绝月，先生如达。啊，说有一个女孩子怀孕挺长时间，然后呢终于要生宝宝了。她生的过程呢非常的顺利，这也是他第一次生小宝宝，所以叫做先生如达。我们在尔雅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，说男子先生为兄，后生为弟。那先生出来的就是兄，就是哥哥，后生出来的那当然了就是弟弟了。所以说我们明显的能感觉到，哎，好像是两个字的意思把它组合在一起的。就像彭彭哥哥在给大家讲的时候，我说的不是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，是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。再后来呢，这两个字组合在了一起，用来可以代指什么呢？代指父兄啊，父亲和兄长用来代指。那这里我有两个小问题，一个呢留给我们的小朋友，一个呢留给我们的爸爸妈妈。留给小朋友的问题是，那我们刚才讲了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，那小朋友想一想，女子先生是什么，后生是什么？当然了，我在这里留给爸爸妈妈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挺简单的，就是为什么用先生来代指父兄，不用来代指妈妈和长姐这样的女孩子呢？其实啊，是和古代的时候对男孩子地位的一个尊崇，对男孩子地位的一个推崇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父兄是一家的家长了。那第二大点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，终于我们不再把他叫先生而是叫先生的时候，在古代合在一起这个词组又指的是什么呢？当然了，第一个指的是对年长的有德行的人的称呼。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很年长，第二个还得有德行。大概呢是从先秦之后开始使用的。比如说在孟子当中就有这样的话语，叫做先生将何之啊？问这个人该怎么办，那先生就指的是有德行的年长的一个尊者的一个称呼。那第二个，这个我们经常会遇到，就是相当于老师，这个人得年岁够大，而且还有很多经验，而且还有很多知识，而且还有很高尚的品德，我们把这样的人叫做先生。嗯，相当于今天我们对老师的一个理解。那还有第三个，那就是大概在元代的时候，对于一些道士，我们会把他也叫做先生。 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很多元代的杂剧呀、一些小说啊等等当中，就能找到称呼道士为先生这个词语。大概到了元明清之后，尤其是明清时期，可以用先生两个字来称呼的人啊是越来越多。以前呢是有德行的、有品德的、有学识、有经验的一些尊者，我们称为先生。但现在呢，对一些什么行医的、卖唱的、给人算卦的、看病的等等等等，都可以称为先生。对于那些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的，可以把它叫做先生。那小朋友一听，好像这先生两个字组合在一起，在中国历史上越往后，它好像显得不那样的尊贵了。哎，你看最早的时候是对年长有德者的称呼，后来用来称呼行医卖唱的。这也是想和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先生在中国历史上这个词语，它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一样的一个含义。当然了，今天回过来我们再聊起先生这个字，大家可以只要记住两点就行了。那就是我们一方面可以称呼比自己年纪大的啊，他在年纪上要我们长一些，我们可以称为先生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对于那些比自己更有学识、更有能力的，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请教的，可以称为先生。那当然历史上还有很多特殊的情况，比如说先生这个词呢也可以用来称呼那些退休的治世的官员，叫做某某先生。甚至在中国古代，有些女孩子把自己的丈夫也可以称呼为先生。第三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，那我们今天还会听到把宋庆龄也叫做先生，把很多德高望重的女士我们也叫做先生，像冰心先生、宋庆龄先生等等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有兴趣的家长们可以找一找。但是给女士称呼先生这个叫法也并不一定是在所有的场合都适用。比如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在去世的时候，有些媒体上面是这样报道的，说廖静文先生去世。其实呢，他是想表达说廖静文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女士，但是总觉得挺别扭的。比如说我们这么样一说，大家就能感受到，说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先生去世了，多别扭啊。所以有时候这个用先生来称呼德高望重的女士的时候，大家还是要慎重一些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讲的是今天的一个新闻上面引发的一个小知识点，就是古代人对于先生是怎样理解的。小朋友们也可以找一找，在自己生活当中哪些场合你都听到过先生这样的称呼呢？好了，今晚就到这里，晚安。